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也感谢我们的诗班，因为刚才唱这个诗歌呢，真的令人非常的振奋，感谢主啊！下礼拜继续好不好？大家大概也听过以下面一个故事，有一只青蛙给人抓了，这放到一盘水里面，放到锅里面要煮，把它这个泡熟，然后吃牛蛙汤。那么这个蛙呢，起初因为这个水是冷的，没关系，这哎游泳啊，不错不错。但是水温慢慢升高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到后来这个水煮开了，就没命。水凉水泡在泡的时候，起初很舒服，甚至可以享受，但是后来水煮开了，就变成苦海，有时候呢变成火海，活不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求脱苦海，究竟有什么苦海呢？这个题目呢，光看这个题目呢，真的是宁可不来，宁可到别的教会听别的道，听一些比较高兴的，哎呀，这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样消极的一个课题呢？脱苦海，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讲。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里的传道、这里的牧师讲的道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那就大有问题，还得问啊，替教会好好的祷告，求神保护保护大家，保护我们这一个家，因为我们传的都是神的道。那么雅各书呢，讲了几个礼拜，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时是耶稣离世之后几十年，一般考据呢是在公元60年之前吧，50多60年。这个作者呢是雅各，一般都接受他是耶稣的兄弟。他写这个信呢，是鼓励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呢是在苦海当中。有什么苦海呢？如果有留意这个雅各书的弟兄姊妹，你们应该明白，基本上的就是贫困、穷、没钱啊，没饭吃啊，生活不好啊。可能在 Richmond Hill 这个地方，离我们这个概念比较远。感谢神，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有些人还是充足有余。但是他们呢，当时的苦海怎么样？哎，受歧视。哎，我们也可能觉得，哎，我们在加拿大也受到歧视啊，歧视华人呢、啊？没这回事。现在不是华人都抬起头了吗？是不是啊？都不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当时他们这个苦海是受到歧视，还有受到逼迫，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别的地方，今天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受到逼迫，在这一种苦海。感谢神，我们今天呢相对来说这里是真的好啊，这个水还是凉的，游泳池在享受当中，泡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当中。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有苦海呢，就是怎么样的苦海呢？会不会是刚才代祷的时候我们提到疾病，也许是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家庭关系的苦海，会不会是个人情绪的苦海？情绪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有时候是令我们有如处身在苦海当中。还有工作压力，还有教会的侍奉会不会有时候带来的压力也好像一个苦海，会不会呢？大家心里有数。会不会我们口不对心的时候也是一种苦海呢？所以大家呢心里面你想一想，究竟我们现在是享受这一个游泳池，还是慢慢慢慢的泡在苦海当中？我们今天要求脱苦海。当天 当年雅各提出的教导，提出的出路就是，你们有信，要有信，要有行为，因信心而有行为。具体的，我们也听了，不可以歧视贫穷，第一。第二，不可以乱讲话，讲话小心啊，小心你的舌头，不要乱讲话，口不对心也是乱讲话，不要妄用神的名。哦，就是在这一种背景里面，我们来到今天的课题，求脱苦海。经文呢，刚才我们念出来的经文呢，是在第五章，就是整封信的开始结尾的时候，雅各就说，哎，有三个情况，基本上有三个情况，你们都要在祷告当中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呢，也都成为我们讲到的三个主要的点。你们要求，哎，什么叫求呢？什么叫祷告？啊，你们今天没机会这个发言，改天呢再跟你们有对话的，我很想这样。什么叫祷告呢？让我今天呢就提供，尝试提供以下一个简单的答案。祷告，求，就是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欠缺，对不对？我有所欠缺，所以我到神的面前来求，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当然还有好多好多，你可以从神学上，从圣经里发扬出好多好多好多的解释，但是呢，老实说，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到神，到我们的阿爸天父面前来求，爸，我需要这个，爸，我缺乏这个。最既要的一个缺乏就是，爸，我缺乏做人的一种更高的品格，我缺乏做人真正的意义，我缺乏做人真正需要的信心，你把我改变吧，你让我更新吧，就是有这一种欠缺。也可以说就缺乏真正的谦卑，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觉得呢，最苦的海是怎么样的苦海呢？最苦的海就是一个人他信有神，相信有神。有没有神呢？有，有一位神。你信不信耶稣？我信，我信有耶稣。我已经上课了，我读了好多书啊，书里面都说有耶稣啊，但是他从来没有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跟耶稣建立对这个互动的关系。就是说，我认识，我知道有神，但是呢，我跟他毫不相识，很陌生，距离很远，这是很苦的。因为到了我们真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去求，更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在我旁边。弟兄姊妹，我特别特别勉励弟兄姊妹，勉励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万一你发现自己落在这一种光景的，今天上帝要怜悯你，上帝要鼓励你，上帝要让你重新的到他面前来，把你一切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有三个重要的部分，三个部分当中呢，三种情况都要祷告，但是呢，肯定不是向我们提出什么的方程式，不是有什么的 formula。 当中你们念这个理科的啊，千万别误会啊，不是啊，我们如果这样祷告呢， ABC 神就一定回应。如果我们这样 ABC 再加上1000个人一起祷告，那就更有能力，神必然回应。如果我们再加上10倍，连同全大多数的教会10000个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就更有能力。神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同心多人一起祷告， 是好的，令我们同心，神改变我们，但不表示多人神就一定要回应。所以这里讲的不是方程式啊，我们看经文，首先呢，为自己祷告，哎，你说还需要你讲啊？我告诉您一个秘密，最近呢，我跟一些这个弟兄姊妹单对单的谈话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们这一个问题，我说你很努力的服侍，你也有为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你也有来教会的祷告会，但是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祷告？如果我今天问你们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回答我。我愿每一位都说我有为自己祷告，是这样的，刘牧师啊，你听好了，我是这样为自己祷告的，你还有什么教导？如果你是这样回答我的，感谢神。但是可惜呢，我问过的弟兄姊妹，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没有，没有。那我说你没有需要吗？如果我今天问你，我可以怎么样为你代祷啊？哎，也碰过一些弟兄姊妹在小组啊、祷告小组当中啊，我问交换这个代祷事项啊，他说没有啊，都可以啦。那你呢？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也许这个情况曾经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要想别人，今天先想想自己，我有没有这样？我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圣经就说为自己祷告，第十三节，看见了吗？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但你说哎，没有啊，我没有受苦啊，这个水还是凉凉的，很干净的，可以在这里游泳的。你知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处境？有些人可能知道，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家庭，可能是无数的原因，可能真的要触动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跪下来好好的呼求祷告，是需要这样的，是不是？这里写的受苦就是说吃苦的艰辛的环境际遇，无论是身心灵方面都受到困扰的，都需要到神的面前祷告。很简单，没有什么这个技巧。等一下呢，我们唱的回应诗，这个耶稣恩友，令我想起当年，现在该是28年前了吧？28、29年前，我爸年老的时候，他身体一直都不好。那么种种原因呢，这一位老基督徒已经好多年没有上教会了，跟教会也没有联系。这个详细的我不讲。当时呢，我们几个兄弟呢都没有回教会，我自己也不算是基督徒，但是总是听他在哼一首歌，在家里就是这个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恩主座前求，一天到晚就是哼这一个歌。当然他不会国语，也没我唱得好，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记得，就是这一首歌，这一个调，一天到晚的。他身体不好，走路走不远，经济很一般，家里还有好多好多麻烦的事情，我不讲。如果我要论断他，我就批评，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不上教会？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不让牧师来为你祷告？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也不跟别的基督徒一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但是我感谢神，我没有问，我只稀奇他为什么这样呢。还有一点呢，当时家里呢有人以为用一些这个风水的办法可以改变 命运可以改变事实，令他的身体强起来，令家里的事情可以改变。有一天呢，就跑到我爸面前说，哎，要不要这里改一改？他说不行，不要这样做。他说你们千万不要来这一套。我回想这一点呢，我就知道他当时心里面还是有神的，因为一个心里面真正有耶稣有神的人才能这样坚定说你们不要搞另外的一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其仇虎必加增，诗篇十六篇。他知道，我感谢神，我爸在他晚年还能这样的坚定，是很 positive 的。但是呢，另外一个经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27年前，我自己的经历。27年前，当我当时的第一任的太太癌症病危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餐厅里面碰见一位牧师，我认识的一位牧师，是学校里面的牧师。我心里面很想很想就跑过去跟牧师讲，牧师，我太太快要死了，我怎么办？你能不能来安慰我一下？我应该怎么办？我心里面真有这一个冲动，但结果我没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当天真的去打电话跟这个牧师约见他，向他讲他为我祷告，会有什么事情？一直到了几年前，我才这个把这个包袱放下，因为我知道神有他的安排。当年我没有回去见到他，但是从我的经历当中，我可以告诉你，你有事不告诉人，不告诉牧师，不告诉教会里面的人，一个人去承担没有意思的，多少苦痛白白受。等下我们就唱这一个诗歌。我愿这里没有一位弟兄姊妹有这一种经历，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那么圣经里面还讲啊，同样是第13节里面说，哎，你们有喜乐的，对，得胜的，有好的经历的，神回应你的祷告，给你带来新的福气。你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你要歌颂，是不是啊？你要表达出来啊，你要有表示，不要说啊，有什么事情带祷啊？你说还可以吧，也算感谢神，没事，听听你的，不。你要感恩的说出来，唱出来。这个诗歌很好，我要一心唱谢你。我特别邀请今天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这一个诗歌。有感恩的，你要歌颂唱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求神出了问题，我们要求帮助的时候，这基本上不是难事啊，难就难在当我们的风平浪静，这个水还是凉的时候，还在享受的时候，我们应当开始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哦，别忘了他，别忘了他，因为早晚呢，我们要面临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试炼，这也是雅各书的主题啊，别忘了啊。所以呢，我们要脱离苦海，第一步就是求认识上帝，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第二个大点，如果你已经在教会群体当中，你应该很明白这个教导的，就是为软弱的人祷告。这里讲的软弱呢，不一定是身体软弱，有病的软弱，但是如果是有病呢，这里讲的就是讲病重的，有顽疾的那些这个弟兄姊妹，就是卧床不能起来的，连上教会也可能不能这个去不了，可能卧在医院，可能卧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圣经说第14节， 我们当怎么样啊？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也是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一个翻译。很简单，有事告诉教会，教会关怀部有传道，有同工，有部长，有执事，有一些这个为人祷告的弟兄姊妹，就安排到家里来，到家医院里面为人祷告，是不是啊？这一个可能有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一种经历。但是同一个字呢，在保罗的笔下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也解释作心灵上的软弱。所以常常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讲的比较模糊。哎呀，什么人他有软弱，我们就不解释，有时候也不方便解释。等于我们听到呢软弱的时候呢，就知道是哎出了问题，要好好的为这个人祷告。但是不是一定要长老去祷告呢？我们城北华街的国语堂里面呢，没有长老的，是不是？没听过有谁当长老，又有执事，有教牧，有部长。这里讲的长老呢，是当时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因为当时那个教会不像今天要五司五个部，几个分部，又什么事工事工，没这样的架构，就很简单，一群人啊，一起用饭敬拜祷告传福音治病，就很简单的一个架构。那当时呢，如果要提点一些人，一些领袖出来呢，普遍就说让教会的长老过来为你祷告。但是在我们今天来说呢，关键的就是说有人有需要，软弱有病了，就要有教会里面的人去为他祷告。听清楚了吗？谁都可以去，谁都可以去啊。1996年我信耶稣之后的大半年吧，我有一位朋友真的是病了，病危晚期的癌症，卧在 Sunnybrook 医院。那么我起初呢，我有一个感动去医院去看他，并且呢向他传福音。一个新信主的这个弟兄啊，是有这一种冲动的热情的，感谢神。但是临门一脚，好像踢这个足球一样，就怕担心。那么我就打电话给妹妹，就我的师母，我就告诉她，我说妹妹，我怕，要不要打电话让陈牧师去探探这一位朋友啊？让陈牧师去最合适。陈牧师不行，请黄牧师过去。当时教会就两位牧师，陈牧师去不了，就黄牧师。我在那让他们去好不好？那么你猜妹妹怎么讲？她说神没告诉他们要去，神是让你去。这个感动在你的心里。他说顶多我下班我陪你去。结果呢，就他陪我过去。那当天没有神迹，我们为他祷告求医治，神没有医治他，最少没有医治他的身体。过几个月他就去世了。但是神给他的医治很奇妙，他信了耶稣。当时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哎呀带着信心的祷告啊，你要哎更不知道什么抹油，哎这是一塌糊涂。我就去就大的胆子说啊，神的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阿门。就这样就完了。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不会，不要说我不是长老，不要说我不是执事，不要说我不是部长，不要说我不会，我不能，我怕，不要这样说。因为在你里面的比这个在世界上的要大。魔鬼让你怕，魔鬼不断地告诉你你不行，你不会，你不配。哎呀，对，魔鬼最喜欢就这样的告诉你，你不配。下一次在你心里面有这一个意念的时候，你就告诉撒旦，告诉魔鬼， 你说退我而退下去，退到后面去，奉主耶稣的名你走。我原来是不配，但是现在我在基督里，在耶稣里，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配的，因为我是奉耶稣的名为人祷告。阿们。对，刚强壮胆的，也不是说同工们呢就可以从此休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时候来不及，是不是啊？同工有时候去不了，同工有时候不能得到接待，家人不喜欢见到牧师啊。你们知道有人不喜欢见牧师的，知不知道啊？有时候就接待你一个人，弟兄姊妹，很奇妙的，要信神的手。啊，关键是有教会的人为这个病的祷告，啊，至于莫不莫由呢？啊，这个我要一提啊，这里莫由这一个词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呢，莫由原来是一个分词，和合本的翻译呢，我敢说是把这个事情倒过来，和合本呢在这里讲，哎，我又看了啊，我是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但是如果按照原来的次序呢，就是说怎么讲啊，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用油抹他，听清楚这个分别吗？所以抹不抹油呢不是最重要。你说哎呀，我们没有抹油的习惯了，我不会，我没有油啊，没关系，那就不用抹了，不抹就算了啊。你们可能有少数的弟兄姊妹见过我给人抹油，我说为什么你抹油？我说是有一位犹太的牧长，他教导我的，所以有时候在危机的情况，我是会抹油，但也不是我们一个规定的动作，所以这不是关键，不要在这个关节上呢去这个争论，是不值得的。最要紧的是有人为这个人祷告，就这样行了啊。那么如果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很简单，就以看看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雅各书里面他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很简单，第一就是信神的应许，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很简单很简单，不需要分析，不需要上神学院，不需要成为博士才有这一种信心，这个开玩笑的，这个神怎么说，圣经怎么写，我就怎么信，耶稣说了我就信，是这一种单纯的信心，这是雅各书教导的第一。第二，因为有这一种单纯的信心而生出行动来。所以呢，如果在这里呢，我们运用这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应用呢，就是说神让教会里面有人去为有病有需要的人祷告，如果你是第一个知道，你知道有这个需要，弟兄姊妹鼓励你，今天开始你就马上去，先去了先祷告，然后打电话给副牧师，打电话给我都还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一个同工都可以，任何一位传道同工都可以，但是你先上去，你先为这个人祷告，行不行？有信心，有行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要怀疑啊，这一句话在雅各书里面何等重要。对啊，你怀疑的时候啊，就是等于三心两意。神啊，不知道今天你的诊所是不是开门呢？你今天要不要治病呢？如果你要的话呢，今天我就为这个人祷告，你就医治他吧，如果不行我明天再来。不是这样啊，不是看医生啊，不是到 emergency 去等啊，不是有 emergency 有危急呢，你就马上进到施恩宝座前，奉主耶稣的名为这个人祷告，行不行？因为我们呢，我们的ER，我们的这个急症室呢，急症室呢是不需要等的，不需要轮候的。多伦多要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小时。我们到天父的办公室里面呢，是随时的。阿门。对啊，不难的，其实不难的。 最要紧的就是为人祷告的时候呢，坚定不移信神有能力可以把这个人治好，死人可以复活，为什么病都不能治好？神绝对能够。问题呢，他掌握的时间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信神是能够。如何医治？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他可以医治他们的身体，可以医治他们的心灵，可以让他们信主，可以让他们完全改变，可以让他们的家里的人都改变。我们的责任就是奉耶稣的名为这个人祷告，并且相信我们去探访，我们去探病，到医院去的时候，是耶稣跟我一起去的。我这两年呢，我也学一个功课，每当我去医院去探这个探访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床上的这个朋友说，我说今天我来，但是我带了我的耶稣来，耶稣跟我一起来，我来为你祷告，我是奉耶稣的名为你祷告，你愿不愿意啊？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就先问他们许可，所有的人都说我愿意，那就为他祷告。第一，相信耶稣与你同去；第二，相信当你开口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啊，耶稣也正在为他祷告，你信不信？对啊，你要有这一种信心去为他祷告，而且你还要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既然耶稣也跟我一起祷告， something always happens， 有事情发生，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所改变，有事情发生的。2010年12月，我可能在这里讲过这一个见证，但是我还要再讲。我的不是养父，突然间忘了叫什么 adopted father， 是义父，对，我的义父在香港病危，我回去看见他卧在床上，医生说大概不行了。那当时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是一个信风水的一个老师吧，医生都信风水。那我就问他，马上问了我就，哎，爸，你要不要信耶稣今天？他说不不不，他这个话也讲得不太清楚，不不不。后来比较清醒，我再问他，他说不要讲这些好吗？我说无奈就哎，好了，明天再问吧。但是呢，这边美米带领一些弟兄姊妹不断为我们祷告，为爸祷告。我在香港也为他祷告，即便他不信，我也说爸，让我为你祷告。还好他当时让我为他祷告，没有拒绝。但是过了一个礼拜，很奇妙，我早上到医院去问他，我说哎，你今天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好啊。我说没听错吧，我再问一下，要不要信耶稣啊？耶稣，他说好。我说你真的要信耶稣？是。奇怪，那是马上决志祷告，掌握时机啊，哎，祷告以后呢，走出了房间，马上打电话过来。我说：“哎，爸，刚才决志信耶稣啊，你猜是真的假的？”我就跟妹妹讲，我就问他：“你说是真的假的？”他说：“没你的事，你管他是真的假的。”他说：“你就信。”我们反正信的不是信你爸所讲的，我们信神的恩典，阿们。信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一个人才能够信耶稣。既然他改变了，你就接受吧，凭信心来领受。感谢神，在他这个余下的一个多月的生命当中，他没有改变主意。还在当年的圣诞节那天呢，他愿意接受我为他在医院里面洗礼，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去为有需要的人，为病有病的人 为他们祷告，后果如何，我们不用担心，不需要担心，行不行？所以呢，不是教牧同工们没空啊，太辛苦，所以呢，要让弟兄姊妹们要把权力下放给你们，要让你们去探病啊、探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圣经明明就跟我们说，每一位全然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都有这一个权柄，去奉耶稣的名为人祷告。今天我们不是讨论你有没有治病赶鬼的恩赐，这一个不是我们的课题，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讨论。但是今天的这里教导的，就是有人管他是长老、执事、传道、牧师、部长，或者是普通的一个基督徒，你心里面有这个感动，有这个需要，你就马上为人祷告，行不行？当然是行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最后一点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把它稍微呢这个翻译一下，就其实呢就在诚实中互相代祷，在诚实中互相代祷。我说呢，如果我们当中没有诚实，不能彼此认罪，心里面好多好多疙瘩，祷告是没有意思的，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往后呢，或者是等一下我们散会以后，你发现有什么事情要跟某某人去说一声，我鼓励你不要怕，你做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要去握手彼此道歉或者是认罪，我鼓励你。在教会里面呢，这应该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不容易，不容易。如果你有什么这个疑问，有什么这个你觉得我可以给你更多一点鼓励的，我们散会之后可以再谈一谈，我们也可以先祷告。但是不要看轻这一点，因为先有这一种诚实，这一种从彼此认罪，这一种诚实诚信当中才生出来的互相代祷，才能有这一种果效，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从这一节经文，从第十六节来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呢，是大家呢大概不会太喜欢来看这一节圣经的，但是是真理，没有办法逃避的。就是说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但是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就确定了你们当中是会有人生病的，疾病是必然的，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逃不了，我们当中的死亡率是100%的。有一天我也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来为我祷告，当我卧在床上的时候，我真的渴望能有多少以斯拉、以丽莎的弟兄姊妹，过来为我祷告呢？我希望有，我希望有。不要怕，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呢，啊，还有啊，讲到认罪啊，对，认罪呢是认自己的罪，不是认别人的罪。啊，对不起，我这一句话我一定要讲，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围在一个祷告小组当中啊，去分享代祷事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期然的就讲出，哎，这个某某人这样，教会里有好多事情啊，就不对劲啊，有好多事情，一大堆话都搬到桌面。不，这不是认罪，这讨论，连讨论也不该这样讨论的。 认罪就是认自己的罪。如果当时不敢讲，不敢说出来呢，你就说我今天不敢说，求神给我力量，明天跟你讲，这还可以。但是不要讲别人的罪啊，这是附带一提的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今天是有这一种情况，但是万一是有，我不一定是讲你，但是是圣灵自己跟你讲话。后面讲以利亚的例子呢，我只想提一点，里面提到呢以利亚啊，是不是说哎，我们像这样祷告就一定能像以利亚这样那个有能力呢？啊，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啊，这不是方程式，不是你按照 ABC 做了就一定会下雨不下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人打主意要发财了，但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是这样啊，不可能这样。这里提到以利亚是当时的写的是犹太人，看的听的这个信的受众是犹太人，他们就抬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一位先知，抬他出来。但是注意呢，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中第，哎，我这看不清啊，十七节，对，他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这里一样性情呢，不是讲脾气这个性情，这里讲的性情是什么？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血肉之躯，他跟我都是人。为什么有这一句话呢？就是先塞住我们的口，让我们无可逃避。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已经在讲，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耶稣，所以呢，我就听不明白天父的话，我不是摩西，我没他们强，对不起。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哎，以利亚是个人，跟你一样。如果他要讲摩西，肯定也会这样讲，摩西也是个人，摩西还有好多好多软弱的地方，比你比我还要差。所以呢，我们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以利亚也是这样祷告，为什么你不能呢？这个是第一。第二，当然以利亚他直接听见神的吩咐，但你会说，哎，我听不见呢，弟兄姐妹。几年前我跟妹妹呢有这个两次三次呢开了一个主日学课程，就是说灵城突破，有些弟兄姊妹来参加过。起初有些人还说我听不见啊，怎么听啊，神不讲话的。唉，难道他是个哑巴？当然不是，他讲但是我们听不见。后来呢，感谢神，好些弟兄姊妹都说我现在明白如何去聆听，所以是有办法的，可以听的。弟兄姊妹，认识神是脱离苦海的第一步，认识神是脱离苦海的第一步。所以这一切呢，都是雅各的教导。一个牧师站在台上写一封信给传教会给你们听，所有的人呢就很忠心乖乖的坐在这里听，哎，写笔记，听了以后呢就行，这是好的。但是我今天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能不能看见证别人的见证，再看自己的见证。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我要一心称谢你，是当年大卫王的见证，最后的一句，他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意思是什么？我向他祷告，我求他，他必然按照他的实践方法来成就。不是成就我的旨意，是成就他的旨意。这是大卫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种见证呢？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愿不愿意有这一种经历呢？ 所以呢，就在这个水还是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享受我们的环境，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游泳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去认识神，因为这是脱离苦海的第一步。这是今天我们从这个雅各书里面所学的一些功课。愿主把一个功课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赐福给你们每一位。在这个时候呢，我想邀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上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跟你们一起唱一遍我们的回应诗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们，你都能说耶稣真的是我亲爱的朋友，他不但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肩并肩的跟他站在一起，我可以肩并肩的跟他一起去探访，我可以肩并肩的跟他一起到医院去，我可以肩并肩的跟他一起到任何一个处境当中，因为他就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愿离开他，因为在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都可以跟他讲，他都跟我一起去经历。弟兄姊妹，我愿你们都是这样，我愿你们心里面都有这一种强烈的负担，就是跟着一位朋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处境。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千秋。
圣经今天教导我们，我们自己有苦情的，有难受的事情，有困难的，落在试炼当中的，我们应该祷告。万一我们真的不会祷告，也应该告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为我祷告。我盼望当中没有弟兄姊妹是落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但是万一的有的，这一刻就是主耶稣自己对我们讲话，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在祷告当中来到宝座之前，把你一切的困境都告诉我们。第二节，
有否烦恼压着心头，有否与失恋一样，我们切莫灰心失望，仍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
在座当中如果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在这一刻你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到上帝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向他祈求的，如果你这一刻你就说我想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要到主耶稣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鼓励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举手。我们唱的时候啊，今天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唱第三节的时候，你举举手，我们等下特别为你祷告。第三节，
劳苦多愁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
你今天要把你心里面的情都交给耶稣吗？你要信耶稣，你今天就把握这个机会，不要怕，不要怕。
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闭门呼求，与主同在永无忧。
今天是信耶稣的很好的机会，也可能是你最好的机会。你可能还在凉水游泳池当中享受，但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苦海。你可能觉得自己落在种种的苦海、试炼、困难当中，看不见出路。但今天你可以第一次到耶稣的宝座面前来求。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又决志信耶稣的，我邀请你这一刻你就可以举手。不要看旁边的人，不需要看他们，是你一个人到耶稣面前，耶稣陪着你出来，耶稣陪着你举手，耶稣陪着你，陪着你，耶稣一直陪着你，有没有？好，我们先祷告，我们都低头祷告。天父，我奉耶稣的名为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祷告，你亲自向他们发出邀请。天父，今天在这里埋藏在心里面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困难、每一点苦情你都知道，我愿你不单只听，不单只说知道，你还要行动，你来做你自己安慰、鼓励、医治种种你觉得需要的工作，让人得帮助医治，让人得救。天父，今天在这里如果有人还没认识主耶稣的，你就亲自向他们发出邀请，你说今天这是最好的时候。各位亲友，如果你要在座位上你说我今天要信耶稣的话，我讲一句，你在心里面跟我讲，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自己真的是生命里面大有欠缺，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求你让主耶稣成为我生命之主，今后带领我的生命，求你让你自己的圣灵进入我的心里面，扭转我的一生。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刚才呢，如果你在心里面你有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的话呢，我们散会以后可以到外廊这个加油站，我们有同工跟你进一步的去祷告，给你详细的去解释一下。你也可以到这个门外面，我在那边等你。愿主赐福。